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巴菲特指标啊，飙升到了历史新高啊，这个事情以及它背后所引发的关于市场估值的一些争议。
嗯，那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就是最近这个巴菲特指标啊，飙升到了历史新高嘛。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市场情况？
就是巴菲特指标，它其实是美国的公开交易的股票的总价值除以国民生产总值，那现在这个指标已经到了 217%， 那就比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和疫情后的那个高峰都还要高。那这个就说明现在的这个股票价值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
这个标普500的市销率也创了历史新高，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巴菲特指标到历史高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就是其实这两个指标都是反映的同一个事情，就是市场的估值过高。那标普500的市销率现在是 3.33， 那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是 2.27， 然后疫情后的那个繁荣期的时候是 3.21，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的飙升其实是跟大型的科技公司是非常相关的，因为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投入了很多钱在人工智能上面，市场又对他们有非常高的未来盈利的预期，所以就给了他们非常高的市盈率的背负。
你觉得巴菲特指标现在这么高，它还能如实的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吗？
这个就是大家有一些争议嘛，就是说因为美国的经济已经从一个资产密集型的经济转型成了一个技术和知识产权密集型的经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GDP 和 GNP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捕捉到这些新经济的价值，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更高的估值可能是合理的。
你觉得巴菲特和他的那个公司最近的一些动作是不是也在暗示着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他已经两年没有对这个指标发表过评论了，然后同时他在逐步的交棒给 Greg Abel 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让伯克希尔哈撒韦积累了非常多的现金，现在他们的现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400亿美元，他们已经连续11个季度都是净卖出股票。
OK，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巴菲特指标飙升到了历史新高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聊了市场的这种高估值背后的一些原因，也聊了这个指标是不是还依然有效。那看来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种极端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